约伯记第二十九章，二十九章第十八节，我便说我必死在窝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我的根长到水边，露水在我的枝上。然后我们读二十五节，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我们读四十章第十节，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要发出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蒙蔽在敌处，我就任你右手能以拯救你。第十三节，第十五节，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第十九节，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第四十一章，第十三节，谁能剥他的外衣，谁能进他上响牙骨之间呢？第十六节，这鳞甲一一相连，甚至气不得透入其间，都是互相联络交结，不能分离。我们读第三十六节，人若用刀用枪用标枪用尖枪铡他，都是无用。回过头来看第二十三节，他的肉块互相联络，他紧贴其身，不能摇动。二十七节，他以铁为干草，以铜为烂木。然后第三十三节，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坐。我们现在回过头读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第二十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不在地上下拜，说我自身出于母胎，也必自身归回，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遗忘。第二章第八第九节，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我们的圣经今天早晨就这么说。昨天早晨我们看见，在约伯的身上，神为着要拯救约伯，因为约伯的境地非常的危险。一面来说，我们要感谢主，他蒙了很多的恩典，他有许多宝贵属灵的经历。就一面来说，这是可喜乐的；就一面来说呢，可以说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羡慕的。但越是在一个属灵的高处，我们知道越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在属灵在战场上的时候，谁的姿势越高，越容易成为仇敌的对象。所以我们知道约伯一面来说靠着主的恩典爬得很高，但另一面呢，我们知道他越过他的处境越危险。如果不是在神的荫庇之下，那个发展一不小心，我们知道中心就可能从神转移到底。撒旦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试探，他能容忍我们属灵，他能让我们属灵，他能让我们追求，他也能让我们在主面前有长进，他都可以放生。然后呢，他有个大的诡计，就是因着我们蒙那么多的恩典以后，因着我们看见那么多的祝福，一面我们接受恩典，另一面我们把主的恩典给出去，因着这么多人得我们的帮助，因着这么多人得我们的供应，那不知不觉你就发现你我从前所没有发现的。 本来我们以为什么都没有，结果主竟然用我们，主竟然借助我们把恩典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对自己有感觉的时候，就是慢慢慢慢的，我们就从神的以神做中心，慢慢渐渐的就以我们自己来。所以弟兄们，这个可以说是在跟随主的路程里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有很多弟兄姊妹落下去，有很多属灵的团体起初被主大大的使用，但是到了一个时候，一从主的身上转移到自己的身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从那里就堕落下去。所以我们知道，骄傲乃是在败坏，这是我们应该要学的非常要紧的功课。你我读属灵的传记，你看有许多很爱主的、被主使用的神的仆人，读到末了的时候，我们只能叹息。教会历史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要学一个很深的功课：神爱约伯，神不止于给约伯祝福，神不止给约伯恩典，神要给他更多。约伯已经爬得很高，神要他更高。约伯蒙了多少主的保守，受了多少主的恩典，神现在不止让他要得蒙保守，神更盼望他能够往上飞，像老鹰教导小鹰往上飞。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神像老鹰一样就搅动他亲自为小鹰所预备的场，这是我们最不懂的。如果神把祝福给我们，为什么把祝福出去？如果神把以撒给我们，为什么又要我们献以撒？弟兄姊妹，献以撒是神的拯救，献以撒不是神多得了，献以撒是叫我们多得。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让我们能够记得主这些所有这些的作为都是神的功。所以这个苦难临到约伯的时候，实在说来是神的一个大拯救。那个拯救呢，就叫约伯忽然醒过来。像我们昨天我们结尾的时候，我们提起的那个故事，那个画家被自己的画吸引住，他欣赏自己的画，他不知道自己在一个危险的地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你只能有非常的方法，才能够叫这个陷在自己里面很深的人能够醒悟过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承认约伯第一章第二章神临到约伯那个苦难，那个手段是非常的，那个办法是非常的，但如果不是神一个非常的方法，弟兄姊妹，这一个人就一直这样陷下去。当一个人陷在自己里面的时候，没有人能帮助他，因为他大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够接受别人的帮助，他大到一个地步，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告。弟兄姊妹，其实你读教会的历史也好，读个人的属灵传记也好，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一位弟兄，这样一位被神使用的人，神那样的用他，怎么会到了晚年的时候，或者到了某一个情形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会有那种的光景？原因就是所有的劝告都听不进去，因为在他的感觉里面，主已经把他带到一个情形，那个情形是他来为别人选择道路。今天怎么有人敢对他劝他如何选择道路？所有主的答案都在他身上，怎么今天有人会告诉他这条路要怎样？他觉得已经到了高峰了，他觉得现在一个主这么多的这个恩典，现在我可以自己加一个延长线，就是我要死在我中，我已经满足最高最高，好像神在我身上没有再可以做的。因此呢，这个就团体来说是老底下的伟大，就个人来说，因此呢，这个就是约伯的形象。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记得神为了爱约，神为了要拯救约，神要约伯蒙恩更多，神要约伯爬的本科更高。约伯自己以为已经达到完全，神要把他从最低的完全再上一层，再上一层，一直达到与神完全联合，从他自己里面蒙拯救。所以因此呢，我们在说 这是为什么神兴起旋风来，好像一个旋风把所有的都带走，但是这个旋风是叫他一步一步的从地上被带到天上。所以我们要有属灵眼睛能看见，这是约伯神在约伯身上的雕刻，在约伯身上。所以这个 suffering 呢是 preventive suffering， 这个苦难呢是防止性的苦难，神防止约伯陷到自己的苦难。但是我们知道后来他还是陷进去，所以我们知道为了这个缘故就必须在约伯身上供。如果约伯的忍耐是出名的话，是著名的约伯忍耐他的特点的话，弟兄姊妹，神对约伯的忍耐那才是最大的。我们以为约伯的忍耐到了高峰，但像约伯这样的人，谁如果在身上工作的话，不知道有多大的忍耐。我们知道这是消极的，积极的我们看见过，神是要把约伯从完全带到完全。那么现在神要怎么做这个工作？神要怎么做这个工作？我们曾经看见过，我们乃是神手中的工作，而那个工作在希腊文，我们说过那个英文的诗呢，就是从希腊文那个神手中工作那个工作那个字导演出来的。所以神的工作呢像诗一样的工作，而约伯呢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首诗，那神就用这个最长的一首诗来描写他如何在我们这样工作。那这个盼我们能够抓住，许多时候我们读约伯记我们读左了，我们读偏了，这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眼睛一直看见约伯的苦难，但这些苦难呢是神用来的一个风，是神使用的一个布置，神要借着这个苦难在约伯身上。但是我们要记得，如果是不是苦难加上神的工作，这个苦难可以叫人越过越苦越过越苦。所以今天你看很多人吃了很多的苦，你再遇见他应该比曾经更高了更深了，结果你发现更苦，这个人更低，你更不能帮助他。所以让我们记得，苦难单独的苦难不能把我们带到神里，必须加上神的工作，像诗一样的工作。所以圣经是用诗的题材把来写约伯记，借着这个来帮助。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来形容，我们要看神在整个约伯记那个一个很有系统的工作之前，我想我们要打一个底子。那这个底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昨天在二十九章已经看见约伯的光景。约伯这个人是一个蒙恩的人，现在蒙到那么多的恩典能够是恩典，但另一面呢他渐渐的从神做中心转移到他自己做中心，所以他能够欣赏他自己，他大到一个地步，人看见约伯人看不见神，人仰望约伯仰像仰望春雨一样，人不是仰望神像仰望春雨。约伯的恩赐太大，约伯的公义太大，所以呢人对约伯非常有印象。弟兄姊妹，请我们记住，这是约伯最伟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果今天我们渐渐在神的儿女中间，有一个弟兄搭在一个地，结果呢只要这个弟兄说的是算就算，只要这个弟兄的解经算是最后算了，大家都可以不读圣经了，那就是最危险最危险的事。因为慢慢慢慢的神看不见，慢慢慢慢的人就越来越大，但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目的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更多的被人看见，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叫人更多的看见基督的荣美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所以今天如果约伯成功的话，如果神没有这样的工作，弟兄姊妹，在地上有一个守灵的人，有一个完全人，有一个给人帮助很深的人，有一个人能够把属灵祝福传递给别人的人，有一个人能把属灵恩典分给别人，属灵生命分给别人的人，当然这个人太大，这个人太美了，请我们记得，这个不是神，神要让他更深，神要做到一个地步，让人还在他的身上 看见我们。所以现在神怎么对付约伯呢？我们叫约伯难处不是罪，约伯难处是他的心，是他的魂，他的魂里面太多太多罪，只有神知道他里面有多少种，只有需要全本的约伯记给我们看见这个写约伯记的约伯，那个学问不知道有多大。他就像有的人说的见官高三级，你不管见到什么人，他要比你高三级。约伯你去读他，你读到末了，你这个人学问太大太大。那不止这样，这个人的经历太深太深了。但是弟兄们，这个整个复杂的约伯，那个多彩多姿的约伯，需要那么长，需要几十章的圣经，让我们来认识。哦，亲爱的弟兄们，我再说，今天我们对自己不认识。我们以为说魂很简单的，魂就是思想加上情感加上意志就完了，不，没有那么简单。这个是为了分类的缘故，我们姑且这样去分它。但是真正讲到魂里面的光景的时候，那需要整本的约伯记给我们来看。所以到底约伯是怎么一回事？你读了从第三章开始一直读到37章。你从那里一直读，你就越过越发现，越过越发现他从前所没有看见的。所以我再说这件事呢，让我们记得，我们不能随便把这些圣经都能跳过去。这些圣经对我们太重要了。你读这些圣经的，你就看见我们那个魂有多么大。那你这个看见有多大以后，然后你看看神如何的归根结底，把一个归纳告诉我们约伯是个怎样的人。所以你记得，神对约伯说了两次的话。第二次的话呢，神就把约伯整个人提起来，那给我们看见约伯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所以你记不记得，神提起两个动物，一个是河马，一个是鳄鱼。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非常有意思，因为现在神第二次说话，神说话的时候。现在神要对约伯下一个最后的断案，而且现在神要给我们看见约伯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这里有原因的。神就是写到最后，讲到最后的时候，神就把约伯整个人很清楚的写给我们看。那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神给约伯看见，约伯像河马一样，约伯也像鳄鱼一样。这个两个水生的动物刚刚好把整个的约伯描写得淋漓尽致。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神在最后的时候就把约伯整个人像 X 光一样，一个 X 光的透视，归根结底，你如果要知道约伯什么情形的话，在神的眼光里面看，一面约伯像河马，另外一面呢，约伯像鳄鱼。我想我们我们再去读一下，弟兄姊妹就很清楚。第40章，约伯记第40章，第15节，我们记得：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我造你也造他。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啊，主讲到河马的时候，意思是我叫河马我也叫你。那主为什么把这些连在一起呢？意思是说你就像河马一样。然后你再读第41章，第33节，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做王。你记不记得29章末了是怎么结束的？29章末了，约伯在什么地方？约伯像君王一样。这个鳄鱼如何在骄傲的水族上做王？约伯是在东方做王。所以在这里啊，神给我们一幅非常下切的图画，一面把约伯比作河马，一面把约伯比作鳄鱼。而且最有意思的，你如果读这个前面38章一直读下来的，神不是讲的很多的创造，神讲的海陆空， 那么前面第一次说话的神是讲路和空，到了这个第四十章第二次神对约伯说话的时候呢，神特别讲到海里。因为什么呢？我想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我们好不好读一读约伯第七章第十二节。约伯记第七章第十二节，第七章第十二节，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这是非常有距离的神。我岂是洋海，我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但一点都没有错，你如果读整个的约伯记的话，约伯这个人就像洋海。因为约伯那个魂就像我们身上那个魂一样，神怎么形容这个魂呢？神是拿一个海洋，一个洋海来形容他。所以你读整个那一段的故事，讲到约伯如何和他的朋友对话辩论，在那里你所看见的那个约伯那个魂啊，像洋海一样，像翻江倒海。那个海不只是海，而是翻腾的海。这个海啊是翻腾的。因为我们稍微有一点经历都知道啊，稍微有一个刺激来的，一个难看的面孔，一个难听的声音，或者一个忽然的我们所谓的灾害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像海洋一样翻腾。就是呢，只有我们经过神的洗，我们才知道我们里面翻腾的多厉害。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能安静在主面前，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与主有交通，与主有亲密的交通。但弟兄姊妹，什么拦住我们最大的，叫我们不能够到至圣所与主面对我们的魂？什么时候我们的魂翻江倒海的时候，我们听不见声音？这是为什么？是一直要等，一直要等，一直要等。什么时候我们的魂在那翻江倒海，我们听不见声音？所以神要一直等，一直等，一直预备，一直预备，一直做，一直做，做到一个地步，神可以相信。所以为什么神不开始就给人显现？不等，因为约伯没有预备好。约伯整个人他的魂，你如果要形容他的话，就是洋海所代表的。那不只是这样，而且在这个水里面，两个动物是最叫人有印象的。第一个是河马，第二个就是鳄鱼。那河马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河马特点，刚才我们读四十一章啊，他说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这个不是指说整个神所造的物，这个特别是说这个动物来说。那么这个为首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为首特别重在啊它的体积和它的力量来说。这是河马。现在有人告诉我们，河马可以大到，可以重到有8000磅那么重，或者差不多有4000公斤那么重。你每次想着河马的时候，就是它很大，就是很大。所以它在神的造物中为首。那么这个人很有能力，这个人非常有能力。那么你如果是4000公斤的话，那等于几部车子，你把几部车子能提起来，你才能把河马提。神用河马来形容约伯，因为约伯到了那个时候太大太大了，他蒙了那么多的恩典，结果一面来讲约伯里面的体积也越培养越培养，越来就越大，大到一个地步看不见，大到一个地步他能用一种语言你我不敢用。所以等到后来神责备他的时候，神怎么说的？他说你知道神比人更大吗？人会大到一个地步，因为神的祝福那么大，在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完成。我不要忘记啊，这句话是一直神说的。但难处就是，虽然他没有听见神说的那个话，他自己已经感觉到，在这么全世界地方，你找不到一个人像他蒙的恩典那么多，像他那么属灵，像他那么有属灵的造诣，因为太大太大。这是一个蒙主的恩典的一个人非常危险的地方，一个追求属灵人非常危险的地方。因为他好好的和别人比较一下，他因为很有属灵的感觉的缘故，他不只对别人清楚，他对自己清楚的。 学里面，他能够说，在全世界上，在全地上，有没有人像我这样的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约伯有没有这样想，但是约伯，神对约伯的审判，神对约伯的断案，就是约伯这个人像河马一样太大了，在神所创造的里面他低的，在全地上这么多追求主爱主的人他低的，他也知道他自己是低的，因为他是低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他自己的感觉也充满了一个他太大太大，因为那个缘故，因此呢他有的时候放肆。所以您在约伯记你看见他用的语言是一种放肆的语言，是越过他自己界限的语言，他和神说话的时候他越过了。你知道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做小孩的时候对父母说话是一个态度，但是你看如果这个父亲啊是很辛苦，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好不容易把孩子栽培长大，那你知道等到他真的学了从外国留学回来的时候，你看这个人什么人呢？你只要看他如何对他父亲说话。那从前呢他是因为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对父亲说话。现在呢他学富五车，比他父亲知道不知道知道多少，你看看他对父亲怎么说话，那个话都是对的，那个灵是不对的。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的确神在约伯身上有主持有恩典有栽培，到了一个地步，的确确他是一个非常完全非常属灵非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但是很可惜他自己知道，而且不知不觉就是你读主的话的时候，你看你有的时候越过他自己。所以这一点我们盼望能够记得，约伯太大，这个人太大。第二，约伯这个人他外面的人太强太刚，恶语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恶语的特点在他的灵上。所以我们读这个约伯记第四十一章的时候啊，他的谁能够剥他的外衣呢？没有人能够剥去他的外衣。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魂的时候，特别是执着我们外面的人来说，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都有认识一个灵的释放，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圣灵不能，圣灵在我们上不能够放出去，原因就是人看见的是我们这个人。所以今天能够在我们上有圣灵的同在，圣灵能从我们上得到释放，不是指着情感上的释放，不是指着魂的兴奋来说。那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落在试探里面，我们就追求，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目前的光景不满意，不满意，不满意的缘故，所以呢，我们要追求释放。你特别记得从1960到1970那个年代，谁记得很呢？这全世界普遍人的心里面有一个呼声啊，就是他们觉得太苦闷，他们盼望得到释放，连佛教徒都在那里讲释放。所以弟兄姊妹，灵的释放到底灵怎么能从我们这样释放出去？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能叫人在我们这样看见的是主而不是我们？我们很清楚那个秘诀是什么呢？那个秘诀我们外面的人必须破碎才可以，我们外面的人必须开会才可以。我想在座的我们都很清楚这个，我们不需要再去说的。那约伯的难处是什么呢？约伯的难处就是他像鳄鱼一样，而鳄鱼的特点是什么呢？没有人能剥他的外衣，没有人能伸出剥夺的手，他太完整了。他的难点他是做到一个地步，他这个人太完整了。弟兄姊妹，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瓦器如果真的破碎的话，人才能看见里面的宝贝。只有这条路，弟兄姊妹，如何能够叫圣灵灵在我们里面能够得到释放？只有一条路，人必须破碎。有许多人愿意走捷径，所以把魂的释放当作灵的释放，结果就对整个就结果弟兄姊妹就自己催眠自己。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
叫圣灵在，叫灵在我们里面能够得到释放的一个途径，我们外面的人必须得着，得着，得着，要被剥夺才可以。这就是为什么神把约伯记给我们，因为约伯记的人是完全的，这个人是蒙恩的人，这个人是施恩的人，但这个人就是完全的。人最多看见约伯，人看不见约伯里面的神。所以为着要看见约伯里面的神，神必须做一个像诗一样的工作才可以。而那个工作就是剥夺的工作，那个工作就是拆毁，或者是那个工作就是破碎的工作。但是神在这叹一口气，谁能够剥他的外衣？谁能够剥他的外衣？这个人大到一个地步，有谁能帮助他？这个人大到一个地步，有谁能够牵他，牵得动他？这个人大到一个地步，今天有谁能够，他只能供应别人，他不能得到别人的供。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这种情形是最可怜的，因为满足了。就像约伯所说的，哦，我现在可以死在我的窝中。这样的人拒绝性就是那么多了，这样的个人就是那么多，这样的属灵的团体就是那么多。没有想到神在他们身上，或者在约伯身上可以做得更多，可以做得更高。他们以为说到了，已经到了顶点了，那么这个他们以为说这个已经到这个成熟，已经到了高峰了，结果就拒绝性。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完整，意思是说我已经到了高峰，没有人能剥我的外衣。那么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你知道圣灵怎么形容？他说他以坚固的鳞甲为壳框。因为什么？你看这个外面的人多么刚硬，这个外面的人那没有人能摇动，他以这个外面人为他的壳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魂太大。我们常常以为啊，我们这是我们对于魂的无知，所以我们常常把属魂的当作属灵。我们不知道在人的魂里面本来就有那么多的本事。一个有卡瑞斯玛的人能够不知道影响多少人，我们就以为说这个有卡瑞斯玛的人就是属灵人。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是今天主在这里所要做的，就是说在人的魂里面，人可以大的一个高的一个地步，完整到一个地步。因为你要说他如果来做见证的话，这都是主在他身上所做的。但是主的恩典就是那么多，所以弟兄姊妹，就说谁能够剥他的外衣？他以坚固的鳞甲为壳花，仅仅何必封着眼？弟兄姊妹，没有人能碰他，好像神都不能碰他似的。然后呢，他说这鳞甲一一相连，甚至细部的透入之间都是互相联络，交结不能分。然后呢，到后面人若用刀、用枪、用标枪、用尖枪刺他，都是无用。弟兄姊妹，这个人不受伤的。这个人在他身上没有伤痕，我们的主身上有伤痕，但是一个跟随羔羊的人身上没有伤痕，你觉得稀奇吗？这个人出去的时候受尽了所有人的欢迎，但是地上对我们的主说：“定死他，定掉他，定住他，定他十字架。”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人，你找不到一点的伤痕，完整的很。美丽的很，荣耀的很，高大的很。他是把神所给他的来分给许许多多的人，但是就是人所看见的不过是地上的一个运动，人所看见的不过是一个属灵的人，如此而已。但是就是感谢主，主要属灵人，主要一个属灵的运动，一个属灵的团体，但是主所要的是比这个更多，主的恩典不止。我们不能以这一点来满足，以为说我们够了，我们到了，以为说我们蒙了这么多的恩典，经过了多少的春天和秋天，现在感谢主，我们已经达到一个极限。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主在这里给约伯所下的药方，是给他这个断诊断的时候，给他下脉搏的时候，很清楚，主告诉我，神告诉我们说，他就像鳄鱼一样。所以呢，你看棍棒尚未合开，他只要短枪手的响，这 是因为这个缘故，就有许多神让他学习的机会都漏过去了，因为他觉得我已经达到了。那这样的人呢，他无不反高大的，他无不藐视的最后一句话，他在骄傲的水柱上说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但愿让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就是某一点，在许多地方，我们就像约伯一样，一面我们这个人太大，另一面我们这个人的基因太强，我们这个壳子太硬了，我们外面的人太严谨了，到一个地步才能说谁能够活他的外面。弟兄姊妹，感谢主，神能够活他的外面。整本的约伯记告诉我们，神如何做那个剥夺的工作，神也如何做破碎。弟兄姊妹，感谢主，当我们对人的破碎和灵的出来，我们有深的认识，我们就巴不得问主说，主啊，能不能给我们一条路，能不能从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看见你这个工作是怎么做的。感谢主，现在我们很清楚，主就是借着整个的约伯记让我们看见神如何在约伯身上。那么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是怎么做的，你会发现是从约伯的最外面开始。我们记得属灵的生命啊，神在我们当中属灵生命的供应啊和工作是从中心一直达到圆中，但是呢，神拆毁的工作，或者神破碎的工作，或者神在约伯里面的工作呢，是从圆周慢慢的达到圆，达到中心。所以这个可以说神是里外夹攻啊，叫这个人完全睡在中心。所以整本的约伯也就是看神如何的破碎约伯。当约伯经过神破碎的时候，那个过程是怎样的过程？那么然后我们就能看见神就是这样的同样的在我们身上来工作。那因着约伯太大，所以一面来说神工作的结果，神是叫约伯越过越小，越过越小，越过越小。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到末了的时候，约伯说，他说我就像灰尘一样，他还在那里不高兴啊，他说你看呢，现在好像我变成灰尘一样，他还不是灰尘呢、啊，如果真是像灰尘的话，他不会说你看我变成像灰尘一样。但是感谢主已经进步很多了，现在神在身上做工，对付对付那个大的约伯，结果躺在炉灰里面，他说我像灰尘一样。乃是等到他真的遇见神的时候，他神啊，我是什么都没有，在原文是我是不洁净的，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翻译就是我是什么都没有，我实在连意思就是说灰尘还有啊，我连比灰尘还没有。弟兄姊妹，这是约伯所学的功课。一面来说，因为他像河马那样的大，神在他工作的一个方向就是把约伯越弄越小，越弄越小，越弄越小，约伯越成熟越小的地步像那样，是化为乌有，什么都没有。这是神在约伯上第一个工作。第二个工作，神乃是叫这个像鳄鱼一样的约伯，没有人能剥他外衣的约伯，不肯受伤的约伯，完整的约伯。弟兄姊妹，神就做拆毁的工作，神做破碎的工作，目的是叫这个瓦器的外面的瓦能够破碎，叫人能看见。所以等到你读到约伯记最后一章，你看见约伯的经，你看主在世上最后的目的，等着你要看见，人的确看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是整个神在约伯记所要做的工作。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看神到底怎么做这个工作，怎么做这个工作。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啊，是从圆周一直达到中心的，这个是说外面人来，这是一个破碎的工作来。因为约伯这个人外面太刚硬，外部人太刚强，太完整了，所以这个人呢，人最多看见的是约伯，人看不见主， 那么神如何来做这个工作呢？那么现在呢，神就开始动他的工作。那开始动他的工作的时候，是从约伯的最外围开始。因此呢，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呢、啊，有好几层防线，所以有的人脾气大一点，有人脾气好一点，不见得脾气好一点的人呢、啊，就比脾气大的忍耐要大一点，不一定。原因就是这个脾气差一点的人呢、啊，他的防线呢，放的比较外面，所以一碰到他像出了地雷一样，他就爆炸。那么有的稍微深一点，那他的涵养高一点，他受过属灵教育也多一点，所以呢，他不是没有防线，不过他的防线稍微隐藏一点，人看不见。但如果你碰到那点的，这个人也碰见，也碰见。所以在我们这个人呢、啊，如果我们注意我们这个魂的，我们这个自己的，我们这个人呢、啊，可以说不知道有多少层的防线。这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啊，让我们记得就是雅各的故事。你看雅各是全世界最自私的一个人，所以如果要讲自己的话，讲这个己啊，要描写己的话，那是雅各是你最恰当不过的。你记不记得就在一件事情上，你就知道这个雅各这个人呢、啊，他这个魂呢、啊，他外面的人呢、啊，不止一个层壳，像洋葱一样，不止一层、两层、三层，好几层啊。那他自己躲在哪里？他自己躲在最里面。你记得有一次啊，带回家去了，回到这个要见他哥哥，结果他就打发人呢去告诉他哥哥，结果这个他的仆人就告诉他说，他说你哥哥、啊、带领了400个人呢、啊、就来了。那么他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凶啊还是福，他不知道，他更不知道这个到底什么是好消息呢还是不好消息。但第一件事他想到他保护他自己。还有啊，你知道约伯这个雅各很少祷告的，而且每次雅各祷告都是做买卖的祷告，都是和神做买卖的祷告。那么这一次呢，雅各也懂得祷告，雅各开始祷告，他一面祷告一面打算。你知道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可以一面祷告我们可以一面打算，所以有的人祷告一面膝盖在那里跪，一面心愿有灵啊，能够告诉主说，主啊你要保守我，另一面他的脑子里在盘算打算盘怎么样能保护我自己。那么然后呢，他就把他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财产就把这个就分了好几对。那么他的办法是什么呢？他的办法就是让他的这个仆人和所有的礼物带着一些礼物走在最前面，而且那个礼物是分了好几倍。所以这个雅各实在是聪明，他实在是聪明。他这个第一队啊，他在想，如果第一队啊这个苗头不对啊，马上这个拔掉，这个就跑来得及的。所以呢，他这个第一队，然后再过了没有多久以后呢，又有第二队，然后又有第三队，他那个礼物的那个队伍是好几队好几队的，为了要消他哥哥的恨。第一次哥哥看见这么多礼物的时候，这个恨可能消掉一半，在第二次呢又是一半，在第三次呢可能又是一半，到最后他可能就赦免他的弟弟。所以你想，想尽了所有的方法呀，他实在聪明的。我相信啊，那个前世最早的电脑不是现在，最早的电脑是雅各那个脑子是电脑。那么他用电脑的缘故，所以呢他就把所有的这个房间一道一道的，然后呢在这个礼物的背后就是他的妻子，他一共是四个妻子，然后呢有许多的孩子。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所有他的妾和妾的孩子就在最前面，就是在那个后面那个这个礼品最后面，那就是最前面。然后呢把利亚的和利亚孩子就放在那个前面后面，他最爱拉圾，所以拉杰呢和这个拉杰的孩子呢就放在这一边。但是你看他聪明啊，他聪明到一个地步啊，全世界他最爱的并不是拉杰，他为了安拉杰不错，那是因为看他眼中有神呢、啊、而且呢为了拉杰他看着几天像几年一样。但是再说来，雅各最爱的是，所以等到苦难临头，这个危险临到头的时候，结果怎么办呢？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天晚上他不知道怎么样的，他就渡过河，让所有的孩子们通通渡过河，他自己在河的那头。所以这个人是聪明到极点，到极点。万一他如果他的拉结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他跟拉结之间还隔了一条。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人那个己和魂呢、啊、是好几道好几道好几道。 我光是礼物损失了，我不在乎。等到你把利亚拿走了，我不在乎。你等到把就是这个 Rachel 就是拉圾拿走了也不在乎。最要紧的是我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住，真的那个礼品被剥夺了，还不见得碰到约伯的人。你真的把拉圾拿走了，还不见得碰到约伯的人。约伯不是还不碰到雅各这边。所以雅各呢，就想雅各那个魂呢、啊，就代表我们这个魂是好几层好几层好几层。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记住，神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一个人有好几个防线的，好几层好几层的原则。所以呢，现在神就在约伯身上，神知道人最外面的人所有，他的所有物，他的所有的财产，他的牛群和羊群，是那些东西叫雅各可以送给他哥哥，他可以送，他可以损失，只要他能保住自己的命就可以。所以你知道后来啊，那个撒旦在那里向神挑战，他说以他们以皮代皮啊，他为什么能够说赏赐的耶和华，收回的耶和华呢？因为这些没有了，他是拿这些来换他自己的皮啊。所以就你看他是何等的嫉妒，站在怀疑这个约伯的那个完整人格的完整。所以就是虽然撒旦是在那里诡诈的说了一些不准确的话，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人是有好几层皮的。比如说第一层碰到了，不一定碰到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从圆周慢慢的拿得住。但这个人真的破碎，不是说他的牛群丢了几只，羊群丢了几只，不是，也不是他长了毒疮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苦难不过是平凡，迟早有一天在神的光里面，在神的话里面，在神的同在里面，这个人要完全睡在神的里面。因此我们要看神怎么说，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看他。那么我们讲到苦难，约伯受的苦难的时候，我们普通只想到什么呢？只想到第一章跟第二章那里讲到的苦难。因为我们知道忽然间呢、啊、很有意思啊，那个那里告诉我们两次的天灾，两次的人祸是交互着来的，两次的天灾，两次的人祸。那么神用天灾和人祸把约伯所有的拿走，那他剥夺的是什么？那不止把他所有的拿走，而且呢把他的儿女也拿走。那么等到这个儿女是更靠近他的心，但这个还属于身外的，不是属于他自己。等到第二次神再打击他的时候，那就是一章第二章。那第二次的那个神的打击的那个第二次约伯的遭遇呢，我们知道那个就是身上的，那个身上呢结果是全身长疮，全身长疮。我们如果把这两个综合起来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个苦难呢是身体上的苦难，一面身外叫他损身体，一面是身内的，现在呢全身从头顶到脚下，到脚肿都长满了毒疮。用今天的话来说，它长了一种大麻风，叫得像象一样，是 elephant， 这个 leprosy， 是这个象。这个人呢、啊，长得一个地方的脚肿起来啊，那个脚啊，这个肿起来像象的脚一样。我今天没有时间呢，来形容给你们看。这个痛苦啊，它不光是痛啊，而是异样。这个不光是身体上的痛苦，而这些苦难呢，是压着他的神经。所以我在说，在一个那样的痛苦里面，约伯能有那样的表现，那实在看见主的恩典，实在看见主的恩典，普通人受不了。因此呢，让我们看见这个苦难是什么呢？这个苦难是身体上的苦难。但是今天我们很多人看见的是看见这一面，但实在说来，约伯的苦难比这个大。约伯的苦难是个全面的苦难，是从圆周达到他中心，所以不只是身体上的损失和痛苦。但是一等你看见当他与和三个朋友在那里辩论的时候， 你叫三个朋友误会他，三个朋友一定要把雅各的苦难应用在雅各约伯身上。哦，约伯非常的痛苦，他已经很痛苦，但是现在他的朋友一口咬定说他一定是得罪人，劝他悔改。这个苦难是魂里面的煎熬，而那个煎熬是长时期的煎熬。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神对我们的罪夫来说，许多时候魂的煎熬比身体上的要来得长，那个身体上有时候不过是一下子就完了，但是那个魂的煎熬，有人告诉我们是几个月，有人告诉我们是几天，那是很长，就是他跟约伯这三个朋友在一起相处的那段时间。然后后来以利户起来说话，以利户的话代表灵里面的煎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约伯的苦难是什么？约伯的苦难是身体的痛苦加上魂的煎熬，最后再加上灵的煎熬。因为人就是分灵魂，那神就是要借着这样，要把一个像坚强满了鳞甲的约伯，神要破他的外衣。神的目的不是要苦待他，神要叫我们外面的瓦器，那个瓦能够破碎，叫人能看见里面的宝贝。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我们讲到约伯的苦难，或者讲约伯的 endurance， 讲到约伯的坚忍的时候，让我们记得那一段圣经啊，应该是从约伯的第一章一直应该是要写到约伯记三十七章，那一段你可以把它综括起来说约伯的忍耐。这个坚忍 endurance 对事的对苦难来说不是对人所的，那约伯的苦难是什么呢？约伯的忍耐，他能够忍耐身体的痛苦，他能忍耐魂的煎熬，也能忍耐灵里面的煎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约伯所经过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些苦难不一定把约伯带到高峰，这些苦难可能有另外一个方向。所以让我们记得，苦难可以叫人得到祝福，苦难也可以叫人往另外一个方向去，那么必须加上神的工作才可以。所以我们如果从这样的眼光里面来看的话，我们就看神的的确确是从外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做到里面。那么现在神怎么做呢？我们大体的可以很快的把它说一下。我们说过这个诗啊，这个约伯呢，主体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四十二章第六节是序，前面是序，后面是榜。那么这个序的部分呢，这一部分的工作啊，是代表神非常的工作，而那个神非常的工作呢，那个做法呢，是用一个突然的冲击来做。所以我们可以说，神的工作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呢是非常的工作，那第二段呢是普遍的工作，或者是经常普遍的工作。那第二段的工作呢，就是从可以说是从约伯记第三章一直到约伯记第三十七章，或者说到约伯记应该是到三十一章，应该是到三十一章。那么这一段的工作，对，应该这样，是第三章到三十一章。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一章到第二章呢是一个突然的冲突，那么从第三章到第三十一章呢是一个绵延的苦难。这个第一段的工作是突然的，第二段的工作呢是渐进的。你如果去读，你一定是你的人的破碎和灵的出来，你能找到里面有几句话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的时候是突然一下子，有的时候是渐进。那么在这里我们很清楚，你我如果读这个约伯记的话，很明显神在约伯身上工作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很明显是分成两段，一段是突然的冲击，另外一段呢是绵延的苦难。那么从第三十，所以说从第一章一直到三十一章， 乃是讲到约伯所经过的苦难，特别是外面的苦难，魂里面的苦难和身体的苦难，是外面人所遭遇到的苦难。那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神的，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神给我们的，有的苦难要解决的，这个我们要记得，让我们记得这个苦难呢不一定等于十字架，不一定的，十字架里面有苦难，但是什么是十字架呢？十字架乃是经过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所解释的那个苦难，而是让我们从圣灵的手里面接过来的，那个才是十字架。所以千万不要说今天很倒霉啊，今天我车子撞了，这叫十字架，不一定的。有的人车子撞十次，他还是依然故我，你这个还是老样子。所以很多基督徒啊，挨打是白挨打，是挨打了挨打了几次啊，从来没有学乖过，那个不等于十字架，你只能说这个人好苦哦，或者我们可以这个人命很苦啊，命很苦并不是说十字架的工作多的人，不一定。所以我们要知道，让我们记得这个整个破碎的过程，在神破碎我们的过程，苦难只是开始的一段，苦难只是神的凭借，苦难不过是神的奴仆仆役，就是苦难能够叫我们越过越前，苦难也能叫我们越过越苦。所以你在前面一段的时候，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向我们解释的话，因为什么？你看着约伯后面好苦啊，约伯这个里面一扯人，约伯的话里有那个很毒的，带个毒的。这个约伯，你看那个里面，那个里面不平，里面那个翻江倒海的心情。而且呢，里面约伯这个人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一直到翻新疆的时候，哦，你看你这个约伯真的坐在宝座，你本来还不知道他有多大，你读了29章，你才知道他那么大。在那个时候啊，你的约伯这个人完全出来了。但是让我们神借着这些苦难，一面要让约伯认识他，认识自己有多大。这也是像河马呀，看见自己有多刚强，真的像鳄鱼一样。感谢主，约伯就是约伯的。所以等到约伯再回过头来读他自己，来这个写这个28、29、30几章的时候，他看见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消息，这是消息。这个本身不是破碎，苦难不能破碎，苦难必须经过圣灵在我们灵里面的解释才可以，那是以利户的解释所代表的。等到我们外面那个魂那个翻箱倒海，你知道从第三章啊一直到31章，给我们看见约伯是个洋海，是个海洋翻箱倒海。哦，他本来还是平静的，结果呢以利法就有可能死，再等一等呢那个索法就有可能死。哦，那个说法是在有的时候你是在替约伯抱不平，那个说法是在用权柄，他讲的话就是谁说的话，那他能代表谁说话，就能够断定约伯是有罪的。亲爱的弟兄，这些话打在约伯的身上啊，那真是痛苦。他本来有点平静像湖面一样，结果一块小石头一块大石头。那有些话你叫以利法还算好，以利法起头很君子，以利法是后来跟约伯激动，后来以利法也不行。但你看这些人啊，只要达到他的目的，什么话都讲。哦，也不，他们讲来讲去，等于在约伯整个遍体鳞伤上面的，再用盐巴涂一层讲。哎呀，真是可怜，但真是有的地方啊，你真是觉得约伯三个朋友。但这样做呢，你才发现约伯真的是翻江倒海，他从来不认识自己像洋海一样，不认识。哦，从前他能讲与神同在啊，因为与神待我有亲密友之情。你知道一个真的讲女主同在也是很温柔的。我们听说在上海有一个弟兄讲了与神同在，是个眼科的大夫，讲到这个地步有人看见他就像一个姊妹一样，这个弟兄像个姊妹一样。你看这个人呢，他的水像平静的水一样，没有一样能搅动他里面的安息。你知道安息是成功最大的表现。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我想想看，你我属灵不属灵的，你看我们是不是翻江倒海的，稍微一点的刺激我们就失去平安，稍微一点的刺激我们就搅扰我们和主之间的交通就没有了，不行。哦，约伯就是那样翻江倒海，翻江倒海，而且翻来翻去呢就把他自己整个人给我们解决了。 所以到了二十九、三十、三十一的时候，你看见约伯是一个人。现在你看见这个有多大？请我们记得，一个属灵的人懂得如何掩护自己，懂得知道自己的敌有多大，但是不让人看见他有多大敌，乃是经过刺激，经过那个冲击，最后呢，你看见约伯那个人就出来，约伯那个人就出来，然后呢，感谢主，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一面谴责我们，一面平静我们，另一面呢，带给我们启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启示的开始。那么因着我们外面这个人评价，约伯一直说话，你叫一个人说话的人就是指着被激动的人。从前有一个弟兄，是个英国弟兄，他是个很深的弟兄。他听说另外一个弟兄啊，很容易激动，他已经听说很久。那么有一次呢，是我要自己试试看，你看英国人是很深的。结果呢，就和这个弟兄约好在一起叫谈话。这个谈话的时候，结果呢，那个弟兄说，他一句话都不说。他越不说，那个弟兄越被激动，话就说得更多。所以就让我们一直说话，一直说话，一直说话，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完全被激动，完全被激动。请我们记得，在魂完全翻成被激动的情形下，我们不要想能够听见神，我们不要想能遇见神，能看见神，不可能。这就是什么？一直忍耐，到最后的时候，弟兄姊妹，神从北方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北方有光，那个在原文就是北方有灿烂。感谢主啊！你记不记得以西结的故事？以西结啊，被掳，对不对？结果被掳到哪里去？被掳到巴比伦去。那被掳到巴比伦，如果神的宝座来的话，应该从哪里来？因为从耶路撒冷到这个巴比伦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西边，所以如果宝座来的话呢，应该宝座一直从西边过来，从西边慢慢过来。那么从西边过来的话，那么以西结应该在西边，往西边看的时候看见神的宝座。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神的宝座是从北边来的。那原来呀，当以色列人在那里被掳到巴比伦，一路上逃亡的时候，一路上个被掳的时候，感谢神了，原来神的宝座一直是一个头。所以因着以色列百姓被掳的时候是从慢慢的往北边掳，经过叙利亚，然后过来，然后再到这个他被掳的地方去。结果没有想到啊，神的宝座竟然依依不舍跟着被掳的百姓一路的过来。所以约以赛亚看见的神的那个宝座是从北方来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儿女在苦难里面最大的。没有个苦难像被掳的苦难，当他们被掳的时候，一个极大的安慰，神是从北方来。那个故事就告诉他们，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不光是拉结哭他的儿女的时候，一路上暗中神的宝座紧紧的随着，所以神的宝座从北方来。到了约伯地，你看那个光，北方是个灿烂的光。本来约伯在黑暗里面，现在光开始。然后呢，神在旋风里，这是没有想象的。这约伯没有想到，他在旋风里面看见的是儿女被支持，他在旋风里面看见的是损失，看见的是苦难。他没有想到，神竟然能在旋风里面说话。神在旋风里面说话，就像神在荆棘里面说话。神如何叫以摩西没有想到他在荆棘里面说话？神也叫约伯没有想到，他竟然能够在旋风里面说话。弟兄姊妹，就在旋风里面说话，就在光里面从北方来显现，就是那样的光照，就是那样的说话。弟兄姊妹，最后感谢主，约伯整个人就睡在神的面前，像一个河马一样的约伯。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像鳄鱼一样的约伯，
他说我在芦荟中
这样
感谢约伯，
约伯
被传，
等到你读到后面的八的时候，
你就给我们看见
圣灵
约伯得着了双倍的福分。亲爱的弟兄姊妹，
圣经里面讲的双倍的福分都是指着基督来说。所以弟兄姊妹，虽然约伯损失了那么多，因着外面这个人被破碎了，所以我们能看见隐藏在他里面的经，那个就是双倍的福分所代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能看见，这是神在约伯身上整个工作的过程，破碎的过程，拆毁的过程。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很快的就这样的大概的把整个约伯记看过。那么现在你看到的重点不是苦难，现在你看见像诗一样的苦难，这像诗一样，一首诗一样。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才如何把一个河马一样的约伯，把罪一样的约伯能做到一个荣耀的地方。到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约伯是在自己里面蒙拯救，能够进到神的同在，进到神的面光。哦弟兄姊妹，他所得着的是双重的福分，叫人看见基督，那个结局是个荣耀的结局。弟兄姊妹，你真的这样看的话，你要低头敬拜主。神是苦待约伯呢，神还是优待人？赞美神优待人，因为我们要看主所给他的结局是何等的结局。主的目的终于达到，人能看见基督，人不再看见那个高大的约伯，人能看见基督。用今天的话来说，而且末了我们要看见神是满了怜悯，满了慈爱，神一个满了怜悯，满了慈爱，满了爱，所以他破碎我们，他剥夺我们，我们不是痛吗？神知道我们的痛，但是神说再一过一点时候，再一下下，所有的风雨都要过去，再一下下，神就要达到他的。因此约伯在神的手里，好像一个病人在医生的手里。感谢神，让我们记得神不需要摧残我们，神不是狠心的神，神为着要把我们带到更深，从完全达到完全，成熟达到完全，不光是一个字，是一个字，为着他给我们那个命令，为了自己，为了神的子民和他的见证所定好的旨意。弟兄姊妹，神这样的在约伯身上做，那该怎么神如何在约伯身上做？神照样的可以在我们身上做。但是我们说过了，在苦难上我们不能和约伯相比，是小规模的应用它。牙齿痛的时候你能学这个功课，经过一个艰难的环境的时候你能学这个功课，在婆婆的压力底下你能学这个功课，在媳妇的压力底下你也能学这样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姊妹，整个的功课不外乎神把我们外面的人拆毁，而整个的功课不外乎神把我们的人缩小，小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不再是我乃是你，而且拆毁到一个地步，让我们的灵能够自由地出去。当我们到处出去的时候，人不再是看见我们，人乃是看见我们。少年看见不再是回避，他们看见基督的时候，耶稣能够说让孩子们到我身边。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不是约伯身上有的，约伯叫人怕，但是感谢那个双倍的福分在身上做工的结果，人能看见这个人是可信的，是可信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这是主在我们身上所要做。但是弟兄姊妹，工作是一定要做的，苦难不是不一定这么大的苦难。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读约伯记一定要看见这个，这样我们不怕约伯记，这样我们也会说主在我们身上，如果做的话是根据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一步一步这样做，我们就要把敬拜荣耀做回去的。我想明天我们就要进到约伯记比较深一点，就是我们要进一步来看到底神怎么做这些工作，怎么会突然来个冲击的，怎么会经过那个绵延的苦难，那圣灵如何在我们里面解释呢，然后主如何向约伯显现，而最后约伯又如何的真的一下在神面前碎成化成乌有，碎成像灰尘一样。弟兄姊妹，让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末了的三天我们能够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我盼望弟兄姊妹多为这个祷告，因为这么多的话，约伯记是那样丰富的， 我们能够浓缩在六天里面，这个需要主的怜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需要在背后都为这个祷告祈祷，在主里面有点预备。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愿意的话，盼望你们可能很快的能把约伯记即将好好的很快的读一下。现在弟兄姊妹有一点印象以后，我们很快再读，那么我们稍微的往深去一点点，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不能摸得很深。我们要从这些过程里面通通经过，我们就要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如何的雕刻我们，这是像诗一样的工作。所以我们唱一首，谁能够剥他的外衣，我们的身体。